我们今天还是在普光明殿里，我们是在普光明殿里听闻佛法，我们一起听闻佛法，我们一起享有佛法的光、佛法的热，我们在这里同时得到了有佛法就给予我们的智慧。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样的有福报，同样在这里得到了十方诸佛给你的加批，十方诸佛他给你的一些恩泽呢普备。我想各位呢，每一次在礼拜五的晚上听法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提醒各位，我们来这里是在普光明殿里头，不是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地方在听听佛经而已。你来了，你就在这个殿里头，就如同啊，在2000多年前你在佛陀那里同时听到的那个法位是完全一样的。每一部经他都这么说，法华经这么说，华严经也这么说。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法地，当开始开启开讲的时候，只要打开那个经的时候，只要在你说华严的时候，就是在华严海会里头。所以我们能今天呢在这里一起那么听闻佛法，我们应该感谢有好多的我们的同修他们布施的，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我们有很多的师父他们布施的才传承到今天，所以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会常常要去注意一个事情，法脉的流传就像一条大河，这条大河啊，从涓涓滴滴的一直流着，慢慢的汇集成为江海，最后呢它注入于大海，那是很殊胜的东西。我们今天呢可能不只是在江河里头，我们可能也可以面对着大海，在这个法海里头我们要好好的珍惜。那么在特别在第八会这一会呢，它是在做总复习，所以总复习就是由这两位菩萨啊，一个问一个答，而且问的人呢一次问200问，问完了那就等着普贤菩萨就一直答下去。这个普慧云熏200问，普贤频泄2000愁，这普贤是说法无碍的，是辩才无碍的，所以他能讲这么多。这种感觉你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在你某种情况之下，人家问你一个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结果呢你一讲讲得很有说服力，也就是这个样。我们是偶尔有，但是普贤不是，普贤是每一次呢他都会入广长舌相。什么叫广长舌呢？就是说他可以说得非常的宽广，源远流长，而且呢透过他的舌头出来，那是很难得的，这样入广长舌相。我们呢今天呢在这里呢，郑老师也只不过是啊捡了佛法里头的东西来给各位一起跟自己分享啊。所以如果你听完了你说啊，郑老师你讲的真好，我希望你把它改过来，说郑老师佛法真的很好，那才是正确的啊。佛法不是郑老师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给各位讲十地里头的宴会地啊。什么叫宴会呢？就是我们放一把火来烧，烧什么？烧我们的烦恼。那么你看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有很多的烦恼，就好像这块田地里头长了很多的杂草，这些杂草呢我们放一把火把它烧了，烧了以后呢我们就很容易犁田，我们就容易耕作。我们割过了我们的稻子以后呢，我们很多的农民也是一样，是把这个稻草呢再把它放火把它烧过去，然后呢 工作起来就方便，不止方便，它还变成肥沃的东西啊。所以它需要宴会地，也就是说要用佛法的宴会的这个火焰来烧掉我们的烦恼，把烦恼烧成了灰，但是这个灰又可以当肥料，把我们的五浊恶世的种种的浊恶，我们把它烧了，烧了以后还变成了我们的肥料。所以只有透过宴会地这一地，我们透过了37道品，我们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讲37道品的，那么透过这个37道品的这样子的一个佛法的这个佛焰呢，这样子的一个佛火呢，把我们的烦恼，把我们的浊恶，我们一起烧了。这件事情是真的很不容易呢。你今天坐在这里，你别小看这件事情哦。你就在这里听闻佛法，就在这里闻，就在这里思，就在这里修，只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但是这一个时间，你已经在这个时间里头已经烧掉很多烦恼了，你也在这个段时间烧掉了很多的你自己的浊恶，而也同时种下了播下了佛法的种子，让你能够光明，你自己智慧就会茁壮，它就会开启花朵出来。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坐着的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刚刚在唱开经句的时候，你很诚心的觉得你很想从这里见解如来真实义，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力量进入了你。你等一下在你念佛共修这段时间，包括现在听闻佛法也是共修了，就在这个共修的时间，你应该会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流入你的精神世界，你能体验到一种精神的力量流入你的精神世界。那么这种感受并不是像一般练那种所谓这个运自己的气的，用一个意志气牵引它的，不是，它是精神世界，不是你的身体世界。如果有一种力量流入你的身体世界，那就很危险，它不是，它是真正流入你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让你感觉到你空虚的时候得到慰藉，你沮丧的时候你开始得到了一种支持，你挫败的时候你得到新的鼓舞，得到新的勇气。在你的精神世界里头，你会感觉到有很多的安慰跟欢喜，是那种力量流入的。所以宴会地这一地，是我们时时刻刻在日常生活当中用37道品，在这个地方我们烧切的这些种种的烦恼，我们也在用这个37道品，我们播下了很多的种子，而转世成智，使这些东灰尘呢，本来是法尘呢，现在呢法尘变成了沃土，这个沃土呢沃壮了我们。所以我们前面常常说过的，我们谈到了说自己不借色相者牵，但是却不离执着于色相的众生世界，自己能够知道一切是无常的，但是却不离于无常的色相世界，其实就是色相的世界会变成了你的沃土，而这个土却在这个地方长出了你自己的慧命，这个慧命要开花要结果的，你能真正的成就的是靠这，你要烧掉了很多，你可能要烧掉了你人世间还有很多的执着，要烧掉很多世间你都对于你自己的情人的牵挂，子女的牵挂，要烧掉很多自己亲情的牵挂，只有那些东西你最后你必化解变成智慧的时候，你没有离开这些亲情，你反而这些亲情会处理得更好，你反而会觉得这一些的人的爱情会处理得更好，你懂吗？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你觉得爱情也不要了，亲情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那你要什么？你要一个空，那个空是空空空空的空，没有了。大圣佛法大圣菩萨他不是这样，他是要你真正的知色相之无穷之无常，但你却不离于色相，你也知道五浊恶世是浊恶的，我虽然不浊恶，我是静心的，但是我并没有离开浊恶，所以你才能真正做到 世间是佛与魔共存的，但是最后我们入于佛而不是归于魔，世间是常与无常共存的，我们知道最后我们会入于常而不是归于无常，人世间的种种的事情照样还是做着的。所以你知道讲禅宗里头讲三观，要破三观是怎么破三观？头观、从观、劳观三观呢？啊，要破过这三观呢，是第一呢就是头观。头观是什么？头观就是放一把火烧掉它，就是头观。你能够有办法克服这些休息，你能休息让自己安定下来才行啊。也就是说头观事实上是我们开始在学习用三十七道品去处理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第一关放下。可是第二关是什么？第二关是放下完了以后是完全的走出。第一关只在学放下的东西，第二关是完全的走出，完全的离开了，那个是同观。也就是说第一关呢在学的呢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要走入圣的这条这个法门，可是第二关呢是真正的要去成圣，可是第三关是干什么？是再回来，你不被凡跟圣。第一关是从凡要入圣，第二关是入到圣里头去，第三关呢是要你超然于凡圣之外。你能超然于凡圣之外的时候，你回来那就是所谓放一把焰火烧完了我们自己的烦恼，也烧完我们的浊恶以后，我们再活现成了。所以大死一番再活现成是死掉了这些我们的牵牵挂挂的东西，可是回过头来就又回到了原来牵牵挂挂的那个环境里头，就活得很悠哉悠哉的，而且活得很好。其实我们求学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求学的时候到学校里去学是还入圣的过程，从学校毕业以后呢他要学自己真正的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去真正去做创造，那是到了练到更高层的硕士研究所博士那一段去了。可是呢他们将来出去以后是不是就一直在那边做研究工作呢？不是，他最后要去做创造。创造的时候呢既不是被那些书带着走啊，也不是被那些方法的学院的那些东西带着走，他必须走入生活，走入人间。无论你研究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科学，都一样，你一定是到最后去面对那个事实呢，其实你才能创造。你学医的人从学校进入到医学院，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然后他必须回到真正看病的地方去，他超然于凡于圣之外的。那我们来看看燕惠帝这一段他所讲的是什么。他一方面烧掉了这些烦恼跟烧掉了这些浊恶，同时也点燃了我们自己心灵世界的光明的灯，也点燃了，就在这个时候也同时播下种。所以你看看经文里头这么说的，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是你有这个情啊来下这个种的时候，因地什么地？实地，这个地果还生，你就这个果。无情已无种，你如果没有这个情也没有种的话，那么本来就没有生，你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你的整个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历程当中，你要注意，你愿意去种这个人生的福田，你愿意在这个地方种下这个种子，那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的学佛进程当中，我们确实是跟这一亩田，而最后我们走这条路，开这条路，我们走到我们想去的极乐世界去。那这里呢所谓的所有的宴会是指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总归把它归类一共只有六类，也就是六个主题。我们今天要给简单的 那么给各位介绍，这三十基道品里头一共有六个主题，我们把六个主题的内容分别给各位来做说明。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智慧的火焰去烧这些烦恼的？第一个念头，念头，你的念头是最重要的。你的念头起的是歹念，那么再下来做出来呢，一定会变成这个做出歹业出来。你起的是一种殊胜的念头，那么你做出会产生殊胜的事业出来。所以念头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并不是要告诉我们，那我们起一个善良的念头不就好了吗？不是啊，佛经常都不是教我们说你就起一个善良的念头就好了，佛不是这样说的。也许你会想，那要起坏的念头吗？佛也没有说要你起坏的念头，而是让你了解你的念头是怎么来来去去的。你能够掌握那个念头是怎么来来去去的，那你才真正的能够在你的这个修行当中，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得到了清净心，才能得到智慧。你只有能够彻底的了解念头是怎么来来去去的。正如过去给各位讲的，你还是继续的可以用眼睛看吧，但是看仅止于看，但千万不要乱了你的心。其实它就是告诉你，它是一个法则。你去看，你还是可以继续去看那个邪恶的事情吧，但是看仅止于看，但不要乱了你的心。你一样可以去看善的东西吧，善的境界看完了以后，你不要乱了你的心。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要起一个善念跟起的恶念固然不容易，要超越于善念跟恶念这个念头更是不容易。你内心里一直想着小孩子应该是很听话的才对，你就会每天都会挑剔着你的小孩子，这不对那不对，结果小孩子被你挑剔的一点信心都没有。虽然你是起了一个善念，但是你做出了一个不好的结果出来。那么你也看到你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这个不好的念头就是我实在很想逃了，很想逃避这个事情了，我不愿意做了。那么你想想看吧，你起一个不好的念头，你想逃避某些事情，可是这件想要逃避的这件事情，因为你心里在想着逃避的这件事情，那逃避才变成真正的坏。那个念头出来本身，当你没有被它牵着走的时候，那个念头本身它仅止于那里，它没有真正产生你以后的种种的那些果报那里头去的。所以你别以为说要把握一个念头是简单的，把握一个念头其实是要经过一番时间的修行才把握得到的。所以佛很慈悲，他讲了把握四个念头的方法。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这个四念处，第一个告诉我们观身不净，观第二个观受是苦，第三个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一共四个原则。那四个原则，第一个告诉你观身不净，你看念头都是拿来动拿来观的，这个观呢，其实念头就是观念，我们自己会自己回过头来会自己去观想观念这些事情，是念头会产生观念，可是这个观念就影响我们。但是他要你回过头来留意，你观的时候一定会观身。第一个你去看看身是什么意思呢？身是所有的存在的色相都是身，观身不净，你的身是不净的。狭义的说法你会听到说观身不净的意思是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解释都这样给我们解释的啊，我们的肉体是一层皮包着我们的脓包而已，你看如果这个皮打开以后都是血都是脓，如此而已，这样子的解释只是解释到其中的一点点而已。观身不净的意思是告诉你，你本身所有能够产生身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由于不净念的一个念头而产生的。你会投胎投身到人世间来，是因为你有一个不净念而来的， 不净念的意思不是不干净的意思，就是你不是清净心，你念心里头起了一个念头就来了。我们有时候哈，心里面这么想，第一个我们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礼拜天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的，但礼拜天本来没有事情，应该好好休息才对啊。不，我们礼拜天突然间起一个念头，我们念头干什么？我们去钓鱼好了，就真的去钓鱼了，就起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你一去了以后，你就马上到了钓鱼池那边去。你因为你钓鱼，你才到钓鱼池这边来。来到钓鱼池的就是这个身，这个身是在钓鱼，是钓鱼身。这个钓鱼身的这个渔夫的这个钓鱼身是一个念头来的。你也是这么想哦，在座也有当老师的，你当时在填志愿的时候也是这么想，我来当老师，这么一个念头跟我一样就到老师那个地方来了。是因为你有一个不净念，无论你起的念是善念恶念，你是因为有一个念头然后才去的，是一个念头。你要注意观身，所有的你能产生的那一个报身或者化身，都是由于你一念所形成的。那个念叫做不净念，不净念的意思不是肮脏的意思，不净念就是我们起了一个执着而来的。包括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说我想要来在家里这个自己呢能够供养一部大藏吧，那郑老师也就起了这个念头，就把大藏搬回家去了。啊，我们师父怎么跟我说呢？我要搬回家，还是问他，还是请教了师父，还是师父跟我讲你去怎么到哪里联系就会有的。可是我搬回家以后，师父怎么讲？他这也是一种业力，你懂吗？我都搬回家了以后，他又跟我讲这也是一种业力，你懂吧？这师父是警觉的，也是慈悲的。你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到那里去了，他要告诉你，你所有的身，不管你这个身是什么身啊，你可以是色身，你可以是欲身，你可以是无色的身，这些身是念头给的。你可以是身为王侯身，你可以作为比丘身，可以比丘尼身，你可以为老师身，你可以为商人身，你可以为王侯宰官身，这些身也是一念给的。所以念头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各位，我们呢有时候啊要留意的，尤其是有亲长亡故的时候，你给他的念头就要告诉他，那个念头要往生极乐净土。所以你知道说，经文里头给我们讲的，乃至一念欲往生极乐者，他都可以往生极乐。你该知道那是真的，绝不虚假。只怕那一念突然间又动了，动成别的，那就不行了。所以一念之间动了，我们的人生的事业也是一念之间的，那一念就动了，就来了。我对这个念头的东西啊，我自己也有相当的体验的。我想你也可以应该有这样子的体验的，那是观身不净，所有的身都来自于我们。一个念头来是不净念，要把它弄清楚。净的意思并不是指肮脏的念头，所有的善与恶的念头都叫不净念，不是善良，善良的那个念头一样是不净，恶的那个念头一样叫做不净，是这样子。是从你要了解这个问题，所以你更应该知道，你要起的话只能起善良的念头，不可以起邪恶的念头，但是都属于不净。真正的是什么？净是什么？无为，放下来，既不起善，也不起恶。那我要做什么？不要去起善的，也不要去起恶的时候呢，就是不勉强自己是善，我就去做；不勉强自己是恶的，我就一定是避之有恐不及。为什么？你要想想看，你如果碰到一件事情，比如说吧。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他说我们在三地乡里头，我们这个学生在国中三年级的毕业的前几天，我们已经知道他已经被卖走了，到毕业那一天 这个老师马上把他藏起来，把他藏起来，他一藏就藏三天，他藏了三天，到处去奔走，为了这个小孩子，把这个小孩子留着。那是一个老师发的慈悲心，你说他是善念，是不是？但是你要想想看哦，他要藏这个小孩子，后头人口贩子在后头追逼他，啊，这件事情牵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他这么做的时候，他那两个父母亲要去面对他拿了钱、收了钱以后种种的灾难呢，你会在那个地方不晓得怎么办。但这个老师不是为了善，也不是为了恶，所以他才起了那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什么？不是善，不是恶，是人命关天，所以他把他藏起来三天，到处去奔走，替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说，其实那种念头是不净念，你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什么，那是不净念。这种慈悲心最大，这种慈悲心的，如果我们是为了做善，我们碰到打击的时候，这个善会坚持不住。如果我们只是为了避恶，那么我们在某种压力的时候，我们会坚持不住。他不是，他既不是为了要实现一个善，也不是为了要去避一个恶，而只是一个这样起的一个东西。是我他觉得他的学生不应该是如此，而他努力的去做了。所以我们讲说观身不净，这是一个念头来的。那么我们再来，观受是苦，所有的我们能够受得到的东西其实都是苦。你需要不需要钱呢？需要。要不要多一点钱呢？要，越多越好。你以为拿到钱的时候都会使你很欢喜才对啊，这是受，你以为你受到欢喜的，不然你钱稍微多一点以后，你的子女就出问题，对不对？你用钱就会比较怕羞嘛，就交给小孩子一种比较那种秋旁的衰嘛。所以这个你看到的这个受，你看到了以为是，但受本身马上接着就是苦。你会发现你的小孩子怎么这样乱花钱，你每天都会很难过啊。你买一部新的车子，这部车子是外国进口的高级车，受这部车子应该很高兴吧，很高兴，是不是？这个车子开起来很好，但是观受是苦。为什么？你这部车子开出去的时候还真麻烦呢，停车给人挂掉啊，开出去的时候怕人家偷，你很多问题跟着来，观受是苦啊。你认为我这个口腹之欲这是受，我受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吃好的东西，应该是好事情吗？不，你受完了以后还是会出问题。你拼命的吃啊，鱼肉吃多了，哎，你那身上里头的种种不要的废物就累积多了，苦的后头也在后头啊。你觉得说我身上呢，我来穿一些轻飘飘的衣服好不好？哎，你穿上去以后你觉得也是苦。为什么？现在从此啊，随便的一个凳子你随便的一个这个石头你坐不下去了啊。那么所以受本身后头，每一个受的后头它都有一个负的作用。所以观受是苦，它告诉你，你要注意所有的念头的东西，你就要念一个头，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受的东西后头一定有苦。你想要受受命，你要知道受命一定是苦的，你要先了解。不是叫你不要受命，而是你要先了解受命是要苦的。我临危受命，对不对啊？这个我今天看到报纸上讲说，这个廖正景要当秘书长，我看到他写了一篇文章啊，他是觉得说啊，他也请教过好多人，他觉得说人家这样子的啊，期待你，你就应该帮助他，那就受命呢。那受命这件事情它就是苦，什么苦？你要付出很多的东西出来，受的越多就要付出的越多。它本身并不是好或者是不好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认识这件事情，认识所有的受本身都是苦，但没有告诉你说不要受，你懂吗？它不是在教你受与不受的问题，是告诉你受本身是一个苦的。所以你要知道观受是苦的。你说受到批评，受到批评本身是苦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受到批评这个苦的后头一样有甜的一面呢， 你受到批评以后你所到达的痛苦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呢，就回过头来你的智慧就会增加。他告诉你苦的后头也有甘，他告诉你受这件事情是苦的，有受是喜悦的，后头一定有苦的，有苦的东西这个受，但是一定后面也有甜的受。受本身是一种我们能够接受的，无论是身心的一种受，责任上的受啊，通通本身都是一种苦。有人以为说照这样说法的话呢，观身不净我就不要生了，观受是苦我就不要苦了，那你错了。观受是苦的时候你要逃避这个苦你才不要受，那我请问你这个念头是什么？你还是在观受，为什么？你怕一个不好的感受而已，你怕一个不好的受而已。不是，他告诉你受本身是苦的，不要害怕它，其实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要认清楚有受就有苦，他告诉你，所以要注意的，生来自于不净，不净一定会产生生，有生就有不净，有不净就有生，有生当然就免不了你要去承担那不净的东西，有受一定有苦，有苦一定有受。第三个，观心无常，你这个心的念头，你只要想到你的心的心事的东西，你就知道你的心事是无常的。所以你可以告诉一个年轻人，他今天讲说他想自杀了，或者他今天很沮丧的说我不想读书了，或者他沮丧的跟你讲说我决心不读了，我要去就业了，那么你要注意心是无常的。你看到那个他的心念的东西是无常的，什么叫无常？你可以说服他，你一定可以说服他，他是无常的，当然也就可以说他并不是恒常的。如果说他要死就永远死，那你就说服不了他。如果你认为他做这么决定就没有办法改造了，那你就不行了。所以观心无常的意思也常常只是被解释说我们的心只是无常飘忽不定的，所以我们并不重要。不是，他只是告诉你心事是一个不断无常的东西，所有的心事，这个地方观心无常的心事是事的意思，这个事本身如果这个事凝结成你的自我观念，其实就是你的灵魂，叫灵事，就是你的灵魂。你本来没有灵魂的，你哪有什么灵魂事呢？你没有魂事，你的魂事是从哪里来的？你的魂事是从你的生活体验当中，你感觉到受尊重或感觉到不受尊重，你感觉到受到赞美或不受到赞美，你感觉到你自己重要或不重要，你感觉到自己可爱或不可爱，这些东西凝聚形成你的一个自我观念。这个自我观念你以为它是魂事，你有一个我，可是这个我是一个你自己凝结的很多自我观念所形成的，那个不是本来有的，是你的生活当中来的。所以我们讲说三性三无性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了，我们的我是依他起的，是别人对我，我本来也没有一个名字叫做张三，没有啊，有张三这个人，但生下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张三的名字。张三的名字是谁给他的？是因为他姓张，他生在张家，所以给他加一个标签是姓张的。可是他是第三个孩子，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三，所以叫张三。他们家三兄弟，张一、张二、张三，就是张三，名字是这样来的。他是老幺，我们小的时候看到他长得肥肥的啊，很可爱，耳朵大大的，鼻子宽宽厚厚的，这个很有福报，就这样讲，关键中午后期耶，他输入了别人认为我有福气的感觉。然后又有人开始抱着他，又跟他讲，哦，这个小孩子很聪明很可爱，将来一定很顶秀，很俊秀。他听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很俊秀啊。他再长大一点，你就一会儿犯了错，你这个笨蛋怎么又错？那对不对？啊，你这个心呢，不客气。那他就开始输入很多不好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它是形成一个他自己很复杂的自己的念头。你自己想想看，你内心里头你自己的那个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你想想看，难道还是以前本来就有的吗？没有，是在你成长当中来的啊。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因为你投入你那个家，你投入那个你的生活的环境啊。为什么会投入那个环境？那是因为上一辈子留下来的一种业力，让你导航到你这边来，所以你就形成这个业识。所以魂识这个东西啊，上次我给各位念过那个上供的那一首偈子啊，那一首偈子呢是魂飞魄散归何处，死亡的时候49天以后魂飞魄散，那东西自然就没有，都没有了，剩下什么？剩下还是你，有一个承载你，认为你很伟大，承载你很可怜，承载你很自卑，承载你很了不起，这个那个我，还是有一个我，但是那个我并没有这些东西，他又回到，但是这个我却种下一些魂素的种子在那里，回到阿赖耶里头，然后再度投胎。所以你到极乐世界去是要把像那个一个东西包得紧紧，在这里头被你裹在这上头的这些东西，慢慢要把它净化掉，所以那叫做极乐净土啊。是到那个地方才完全把它剥除掉，是到了弥勒净土去，是到弥勒净土那里才完全剥掉。所以念佛第一优先，师父讲的没错，你努力的先念佛，能到那边去才有可能。你就是在九品里头最低的一品也没关系，反正去了以后就不退转，是不是？一定保送去的嘛，是不是？你能修多修少还不得，这个你看你的能力修，但是你的先第一个把佛号给他好好的扣住，尤其是要养成习惯。你什么时候要走不晓得，说要走眼睛一闭就走了，但是你要等着别人给你助念。万一在山上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助念，那不是以前都白做，那些朋友都白交了吗？是不是？一定是自己要保持那种觉照的力量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心是无常的，我们的是这些魂识的东西，这些魂魄的东西其实都是从外头来的。真正讲完了以后，魂魄，我们真正我是什么？是一个本来就没有成见，也没有什么偏见，也没有什么我刻板的东西，本来清清楚楚。但是这里头就什么都能反应，什么都具足，什么都可以回应出来。那该知道为什么成佛以后可以回向，回向以后不会被这些东西了牵着。那你也可以了解为什么有的人他来人世间这一趟他宽心的多，而我偏偏就不那么宽心。有的人他是在这个世间里头运作他就单纯的多，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么复杂？你该知道这里面就是因为都是魂识在那个地方起作用的。所以有时在这里面呢，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拜忏的时候是要忏尽自己内心里头种种的这些情结，这些情结就是原因，也是其中的啊，这个蛮重要的因素。所以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什么叫法？法是一切世间岂能看到的种种的有善有恶的啊，这些所有的现象，我们都称为它叫做法。观法是无我的，事实上你的我从哪里来？没有啊，你碰任何一件事情，你不能用你的我想要去掌握它，你不可能。任何周遭的东西，它跟我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互动的这个关系。你的我既然不是你自己存在的，可是在这个法里头事实上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而你又怎么可能去控制它呢？所以人能够放下来的时候，能够自在一点的时候，这就能够看得到我们真正与万法为伍的是谁。所以禅宗常常你看到老和尚啊，老禅师他会去啊，他要这个弟子们呢去参这样一个话头，他说以万法为伍的是谁？那么弟子们就参， 那人说那是谁呢？每天在那雕哪一根笔，在那想写下心得，到底是谁呢？越写越多，把这些东西呈给老师，老师说都不是，那是谁呢？他说不对，你参错了，你应该参以万法为伍的是谁？是谁这句话的话头？要参那个话头，万法以万法为伍的是谁？那个话头是什么？那师父很绵绵密密的告诉你，以万法为伍的是谁？现在在讲万法为伍的这句话的话的上头，那个是什么？是谁？你参到他没有？你现在练着一句，自己心里头练着一句，以万法为伍的是谁？你把声音练出来，然后你说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喉咙来的，这个声音连着念头从哪里来的？就从你的真我那个地方留下来的。你看到了一个我，那个我是非常剔透的，非常剔透的，就是他。所以参的在开悟参透自己的时候，是在那一刹那之间碰到他以后，他开始会认真去修行。他知道我已经见过我自己了，他会去认真的去修行。他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开始知道人世间其实很多的事情其实不需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只不过是他的外衣而已的。他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知道会觉得来这人生的一趟就好像来到了一个清澈的一个摊奈，你在这个地方把玩走了以后，洗洗手又站起来，然后就走开，就这样。你在里头的时候，你的脚是在那个河水里头，你的身体可能在那个地方把玩着，但是你走的时候你没有带走它，你知道那是念头。他要我们的念头是看出来的，是一个能够解脱的念头。这个事情是佛告诉我们的第一个，你必须有一个正确运用念头的方法，那个法门。各位，你如果认为我学佛学宗教是为了，只是宗教也是劝人为善的，你等着瞧吧。如果有个人跟你讲说，对，宗教是很好的，老师，其实宗教也是劝人为善的一种，那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不太可能进入我们，他没有办法进到宗教里头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跳出来，他以为他自己是上帝，他把佛法当作是一种工具，只是劝人为善的而已，所以他是在他之外，他没有办法进入佛门。你要进入佛门一定是什么？你透过佛门引导以后一进去，然后呢你发觉他好像走了一个窄窄的门，可是这个窄窄门一进去才发觉，哇，我们娑婆世界只是一个小小的小世界，那里头才是这个真正开阔的一个大世界，你从那个地方才看到它。我们只是走错了路，走到这个死角里头来的一角而已，我们愿意从那个地方打开出去的。但是如果你一直认为那个大世界只是一个小工具劝人为善的，你就不可能会进去，因为你老把它当作，你已经把这么一个宽广的东西当作一个新的小工具，像罗赖瓦一样，那就没有什么，你就不可能进去了。因为你身这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圆球啊，那你不可能钻进去的，你钻不进去的。但是三千大千世界却在一毫端，为什么一毫端？因为你从那个地方开启的，你开启了以后，他的心突然间拉开了，你才发觉哇，这个宽广的世界就在我面前，我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念头本身是我们这个宴会地里的第一个啊，那么我们要去真正的去面对，去修行，去在那个地方体验的。我们第二个呢，他只是告诉我们，除了你这个念头有的话，你一定要有个东西很重要，那就是你需要一种积极性跟光明性。 你需要一种动机，这是你活着所需要的，不止你活着所需要的，十方八界都需要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光明性。那么这个光明性是什么？这种光明性就是一个人能够振作，有真正能够产生一种热忱，真正能够活得积极振作的一种力量。那么它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四正勤。四正勤是很简单的，它告诉你就是以生的善念，你要让它好好的发展，未生的善念你要把它发展出来，以生的恶念你要把它隔除，没有生的恶念你应该把它不让预防它不要生出来，就只是这样。那现在问题就是在善念，可是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善念是指你活着的时候，你必须对于我们在透过一个智慧与慈悲，就是在悲智双运下所产生的善念，你有一个悲心，有慈悲心，有很好的一种热情，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智慧去配合它，叫悲智双运。你认为我这样做是对大家好的，我这样做是对社会好的，我认为我很爱国，我这样做是为国家好的，但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你很爱国会把这个国毁掉，还不如不爱啊！你很爱家，但是没有智慧，你会把它爱坏掉，不如不爱。你很爱你自己的子女，但是你没有智慧，你的爱会扭曲子女，就是这样一个状况。